弟兄姊妹晚安，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前要的是祝福，我们的诗选第二辑的87页的114首。如果识揭的弟兄姊妹，帮帮附近的弟兄姊妹呢去揭一揭，可能呢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呢不是那么知道的页数， OK？好啦，我想问一问在座呢有几多位弟兄姊妹是懂听广东话的？啊，咁都放心啲 ,ok, 因为我只是讲广东话嘅啫 ,ok? 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住自己。感谢赞美神，我哋可能来自唔同嘅聚会地方，但係我哋同有一位主，今要住自己，我哋一同向主有一个咁嘅呼喊，我一起唱第一节，准备起。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住自己。前要的是医治，今要住医院。前我贪求恩赐，今要住恩赐。前我寻求能力，今要住能者。永远居起耶稣，赞美主不断，一切在基督内，主是我一切。今次仍然姊妹我哋唱第一节，
全要的是祝福。
弟兄加油，永远举起耶稣，
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内，主是我一切。
第二节，弟兄，
穿上用手罩住，金珠手牵我。前尘无受息阻，今后留稳妥。前是宝贵感觉，今后主后算。前是贫困苦事，今完全信托。
一齐，
永远居起耶稣，赞美主不绝。一再在耶稣内，主是我一切。
第三次我一齐，
前时梦与打算，今则靠祈求。前在我自所用，今听主之配，前发主的叩问，不不断赞美，永远居起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再在祈祷。
弟兄姊妹，永远举起主耶稣，赞美主不竭，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们一切。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什么是我们的一切？主是我们一切。我们再唱我的副歌，准备起。
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竭，一切在耶稣内，主是我一切。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将你自己给过我们，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敬拜，我们感谢。求主你晚上，你着着弟兄，你向我们说话，得着我们的心，我们看见你的宝贵，好叫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仰望你晚上，你祝福整个聚会，你祝福开口的，祝福翻译的，祝福听的，每一个在你面前都蒙大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再唱第四、第五节，好吗？准备起。
前何用你用住，今则主用我。前是我的事业，今为主工作。前若得人称赞，今则主欢喜。前不过半得救，今至救到底。永远居起耶稣，赞美主不倦，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
今次对唱，姊妹先。
前事无得着住，
弟兄，
前路登尽生命。今则王兵力，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主一人
一齐，
永远居起耶稣，赞你主得见，一切在基督。
我的诗歌停在这里，时间交给康弟。
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
第三章
为着节省时间，我要请我的弟兄就用广东话把第三章全念一遍。
为了要节省时间，我们现在用广东话来到去读第三章全篇一次。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么？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么？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那是凭着正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即时，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何况那属灵的即时，岂不更有荣光么？若是定罪的即时有荣光，那清义的即时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来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中毒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中毒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请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是你的恩典和怜悯，召聚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
因为是你的恩典怜悯召聚我们来到在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荣耀的盼望。
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荣耀的盼望。
你应许我们说，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
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奉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的时候，你就在他们的中间。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同在胜过一切，
你的同在胜过一切。
我们的主，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主，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
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让你的旨意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让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叫你的名能得着称赞，
叫你的名得着称赞，
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
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
求主祝福这个时间，
求主祝福这个时间，
来完成一切你心里所要完成的旨意，
你完全你心里一切要完全的事。
我们要把荣耀全归给你，
我们要将荣耀全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给我们机会能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我记得差不多在一年之前，
我记得差不多在一年之前，
我们曾聚集在一起，
我们曾经聚集在一起。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交通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交通什么。
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交通新约的生活，
我们那个时候是交通新约的生活，
因为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在新约里的人。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新约的人。
我们记得当我们每一次摆饼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我们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节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22章20节告诉我们，
他说这个杯是我的用血所立的新约，
他说这个杯是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里的人，
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里面的人，
因为在旧约里的人是活在律法之下，
因为旧约里面的人是活在律法之下。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新约里面，
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
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也好，
不单只是我们生活都好，
或者是我们的侍奉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侍奉都好，
我们都是在新约里生活，也在新约里服侍主。
我们都在新约里面生活，在新约里面来到服侍主，
因为在主的面前，
因为在主的面前，
凡能蒙主悦纳的，凡是被主悦纳的，
凡是被主悦纳的，
都是在新约的里面，
都是在新约里面。
神今天对待我们是根据新约，
神今天是根据新约，
不再根据旧约，
不再根据旧约了。
神今天接受我们的服侍也是根据新约，
神今天接受我们的服侍也都是根据新约。
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无论在生活上或者在侍奉上，
所以无论在我们生活上或者是侍奉上，
必须在新约的里面，
必须在新约里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在新约里的生活，用简单的话来说，
在新约里面的生活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主拯救了我们，
主拯救了我们，
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是要我们凭着这个新的生命来生活，
他要我们凭着这个新的生命来去生活，
叫我们不再凭着自己老旧的生命来活基督徒的生活，
再不是凭着我们老旧的生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可惜很多的基督徒，
可惜很多的基督徒，
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
虽然是蒙恩得救了，
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
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
他们还是靠着他们老旧的生命来活，
就是靠着他们老旧的生命来活，
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痛苦，
因此他们的生活很痛苦，
因为他们要顺服神，用自己的力量却不能顺服，
因为他要顺服神，但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顺服。
他们不要犯罪，但是用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抵挡罪恶。
他们想不犯罪，但靠自己的生命永远不能够胜过罪恶。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有一天，他开启我们的心窍。
有一天，他开始我们的，
叫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叫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在我里面活出。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在我们里面来活着。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像保罗所讲的，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样的生活能荣耀神，
这样的生活能够荣耀神，
这样的生活叫神的旨意能通行在我们的身上，
这样的生活是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里所交通的，
这个是我们去年我们所交通过的。
那么这一次感谢神再给我们机会能一同聚集。
但今天再有机会我们要聚集一起。
我觉得主给我的负担是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新约的指示。
主给我的负担和弟兄姊妹来交通新约的指示。
那就是新约的侍奉。
就是新约的侍奉。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乃是神要我们起来服侍他。
是要我们起来服侍他。
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
当神差遣摩西到埃及去。
当神要差遣摩西去埃及那里去。
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
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摩西对法老说。
摩西对法老说。
神说。
神话。
让我的百姓出去。
让我的百姓出去。
好叫他们侍奉我。
好叫他们侍奉我。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所以蒙恩得救的原因。
我们所以蒙恩得救的原因。
乃是神要得着我们。
乃是神要得着我们。
神要得着我们的侍奉。
神要得着我们的侍奉。
侍奉主不是少数人的事。
侍奉主不是少数人的事。
侍奉主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侍奉主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记得就是在旧约的时候。
我记得在旧约的时候。
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拯救出来之后。
神把以色列的百姓拯救出来的时候。
把他们带到西南山。
把他们带到去西南山。
在那里神对他们说。
在那里神跟他们说。
我好像一个老鹰啊，把你们放在肩膀上飞出来了。
我像个老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飞出来。
我要你们做我的百姓。
我要你们做我的百姓。
你们怎么能做我的百姓呢？
你怎样能够做我的百姓？
你们如果守我的约，如果遵守我的诫命，
你们如果守我的约，遵守我的诫命，
就可以做祭司的国度，
就可以做祭司的国度。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你们就可以侍奉我，
你们就可以侍奉我。
因为祭司就是为主而活，为主侍奉。
因为祭司就是为主而活，为主来侍奉。
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旧约的心意。
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
到了新约的时候。
当然神的心意不能低过在旧约的时候。
当然没错，不会低过旧约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
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
由第一章去到十一章。
我们看见神诸般的慈爱。
我们看见神诸般的慈爱，
他怎样从罪恶中拯救我们，
他怎样从罪恶中来到拯救我们，
他不但称我们为义，
不单止称我们为义，
他也把我们分别归向他自己，
他将我们分别归向他自己，
叫我们能成圣，
叫我们能够成圣，
不但叫我们成圣，
不单止叫我们能够成圣，
并且他要我们得着荣耀，
而且还叫我们得着荣耀。
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
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
那么在我们接受这些救恩之后，
那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之后，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第十二章第一节，
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
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敬拜侍奉是理所当然，
你们这样敬拜侍奉是理所当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所有的人都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每个人都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这样说，
我们活着就是为着基督，
我们活着就是为着基督，
我们活着就是为着服侍他，
我们活着就是为着服侍他。
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都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就成为君尊的祭司，
就成为君尊的祭司。
神把我们呼召出来，
神将我们呼召出来，
是要我们来服侍他，
是要我们来去服侍他。
我们知道就是在旧约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是旧约的时候，
在西南山神的呼召，
在西南山神的呼召，
是要他全国都做祭司，
是叫你全国都要做祭司。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他们既然属于神，
他们既然是属于神，
就要起来服侍主，
就要起来服侍主。
但是可惜，
但是可惜，
因为到后来我们记得他们怎么拜金牛犊，
后来我们见到他们怎么样拜金牛犊，
因此他们就不能侍奉神，
因此他们就不能够侍奉神。
所以神就在十二个支派中就拣选利未的支派出来侍奉，
所以神就在十二个支派中来拣选利未这个支派来服侍他。
但是这个不是神当初的旨意，
但这个不是神当初的旨意，
这是神变通的办法，
这是神变通的办法。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要所有神的儿女都做祭司，
我们看见神要所有的儿女都是祭司，
不是少数的人在那里服侍神，
不是少数的人那里服侍神，
来代替大众来服侍，
来大众的来去服侍，
代替他们，
代替他们来服侍，
乃是神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是神叫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都应当起来服侍主，
都应当起来来到服侍。
当然在我们服侍主的事情上，
当我们在服侍神的事情上，
个人有个人神特别的呼召，
个人有个人的呼召，
但是不管我们的职事是什么，
但不管我们的职事是什么，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次我们要一同从神的话语来看这件事，
所以我今次要从神的话语来到看这件事。
我们不能只有少数的人起来侍奉主，
我们不要只是少数的人起来侍奉主，
我们要全体起来侍奉主，
我们要全体起来侍奉主。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因为在当初的教会里面，
因为在当初的教会里面，
是全体都侍奉主，
是全体都侍奉主。
但是到了后来，
但是到了后来，
我们看见情形就改变了，
我就见到个情形就改变了，
尤其到了第四世纪的初叶，
大约去到十四世纪的初叶，
在第四世纪的初叶，
十四世纪的初叶，
我们看见
第四世纪的初叶，
君士坦丁他做了王，
康斯坦丁做了王，
他就接受基督教，
他就接受基督教，
因此他就鼓励人来信基督，
他就鼓励人来去信基督。
如果他的士兵肯受洗的话，
如果你在士兵肯受洗的话，
他要赏他银子，也要赏他衣服，
俾佢赏佢银子，同埋赏俾佢衣服。
这样当然他的士兵都喜欢受洗，
所以佢士兵都喜欢受洗啦。
可以讨王的喜悦，
去讨王嘅喜悦，
又得咗好处，
又得咗好处。
所以在所谓的基督教里头，就增加了许多的所谓的基督徒。
所以喺基督教里面就增加所谓好多嘅基督徒。
你要这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起来侍奉，
你要得救啲冇蒙恩得救嘅人，你要侍奉。
要这些没有得救的人起来侍奉是不可能的。
啊，冇得救嘅人起嚟侍奉系唔可能嘅。
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班特别受训练的人来代替全体侍奉。
因此就嗰度有啲特别嘅人了代替全体嘅了事。
这个就形成天主教的神父制度。
呢度就形成咗天主教神父嘅制度。
到了马丁路德他们在十六世纪起来改教的时候。
到了马丁路德十世纪嗰度出嚟改教嘅时候。
虽然照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是我哋今天我哋今日所知道的。
马丁路德也看见全体侍奉的事情，
马天龙都看见全体侍奉的事情。
但是他看到基督教的情形，他认为不可行。
他看见基督教的光景就很可惜。
所以在所谓的更正教里头，就开始有牧师的制度。
所以在更正教里头呢，就有开始有牧师的制度。
好像神所定规的全体的侍奉就失落了，
好似神所定规全体嘅服侍失落咗啦。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系感谢赞美主，
在主恢复的路上，
喺主恢复嘅路上，
他就开始给我们看见应当全体起来侍奉。
佢就开始俾我睇见全体起嚟嘅侍奉，
而我们今天的侍奉是根据新约的侍奉。
我们今天的侍奉是根据新约的侍奉。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保罗说。
所以在这里看见保罗这么讲。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份就不丧胆。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份就不丧胆。
我想为着叫我们明白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们看见旧约的事和新约的侍奉有什么不同？
我想我们用保罗他这个人来做一个见证。
我们可以用保罗来做一个见证。
我们知道保罗他还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知道保罗他未得救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做扫罗，
他的名字叫扫罗。
扫罗是以色列国第一个王，
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
所以这个年轻的人他家里就替他起名叫扫罗，
所以他家就给他名叫做扫罗。
这个少年人长大的时候，
这个少年人长大的时候
实在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他不像一般的青年人，
他不像一般的年轻人，
一般的青年人都爱世界，
一般的青年人都是爱世界，
盼望在世界里面能得着什么，
盼望在这个世界里面得着的东西。
但是这个少年人很特别，
但是这个少年人很特别，
他从小就敬畏神，
他从小就敬畏神。
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到耶路撒冷受加摩利的训练，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去耶路撒冷受加玛列了去训练。
加摩利在当时的时候是犹太国有名的拉比，
加玛列是当时犹太国有名的拉比，
所以他就在他的门下学习，
他就在他的门下来去受训。
他学习律法上所有的规条，
他学习律法上所有的规条。
他不但是在那里学习律法，
他不单只在学习律法，
他也做见证说他经历的遵守律法的教训。
他还在那里讲见证话，他尽力要遵守律法的教训。
他成了一个法利赛人，
他从成为了一个法利赛人。
我们今天听到法利赛人，我们觉得好像是可恨的。
我们今天听到法利赛人，觉得好像很可恨的。
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的教门呢，在犹太的教里面是一个很高的教门。
我们知道法利赛他的教门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很高的教门。
做一个法利赛人就要熟读律法，
做一个法利赛人是要熟读律法。
法利赛人在任何的时间没有超过三千人的，
法利赛人呢在个时间不会超过三千人的。
好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门，
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
他们都是成为教训人的人，
他们都是好
教训，
他们教训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懂得律法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很懂得律法的，
别人都不懂，
别人都不懂，
所以他们是专门研究律法的，
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律法的。
可惜他们虽然研究律法，但是他们自己没有遵守。
虽然他们学习律法，但是自己没有遵守。
所以我们说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
所以我都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
但是扫罗这个年轻的人是个真的法利赛人，
但是扫罗这个人是一个真的法利赛人。
凡是律法的字句他就尽量的遵守，
凡是律法的字句他都尽量的遵守。
他为了古人的遗传非常的热心，
他对古人的遗传非常的热心。
因为当时犹太教弃绝主耶稣基督，
因为当时犹太教嫉妒耶稣基督，
他们认我们的主耶稣是个半道离教的人，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背道的人。
所以扫罗这个少年人为了表明他热心，
因为扫罗去表明他自己的热心，
所以他就逼迫当时信主耶稣的人，
所以他就逼迫当时信主的人。
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第一个寻道的是斯提凡，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第一个寻道的是斯提凡。
他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那里做见证。
我们知道当斯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在那里做见证。
我相信像扫罗这样的一个有道德的少年人，
我相信好像扫罗这个有道德的年轻人，
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
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
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
他的脸好像天使的脸样。
他看见主站在宝座的上面，
他看见主在宝座上高，
好像在那里欢迎他一样，
好像在那里欢迎他一样。
他临死的时候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跪在他们身上。
他说，主人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
扫罗都听见了，
扫罗都听见，
他都看见了，
都看见。
我相信在他良心里头不能没有受感动，
我相信在良心里面不会没感动。
但是古人的遗传在他身上的力量太大，
但是古人的遗传，
所以他变本加厉的逼迫信耶稣的人，
所以他变本加厉的要逼迫基督徒，
可以说是违背他的良心在那里做，
好像违背了良心在那里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就是旧约的侍奉，
这个就是旧约的侍奉。
因为旧约的侍奉是根据遗传，
因为旧约的侍奉是根据遗传，
旧约的侍奉是根据外面的，
旧约的侍奉是根据外面，
他没有启示，
他没有启示，
他没有亮光，
他没有亮光，
他在黑暗中摸索，
在黑暗中来到摸索。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主所看的是我们的心，
主所看的是我们的心。
他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心是正当的，
他知道这个少年的心是正当的。
所以我们都记得在大马士的路上，
所以我都记得在大马色的路上，
当他拿了文书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
他拿了文书要捉那些基督徒的时候，
天上忽然 有大光照亮他。
天上突然有大光了照着他。
这个光比太阳正午的光还大。
这个光比太阳的光更大。
他就扑倒在地上。
他就扑倒在地上。
他听见一个声音说。
他听见一个声音这么说。
扫罗扫罗。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去刺是难的。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声音不是一个愤怒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是一个发怒的声音。
这是一个满了慈爱怜悯的同情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一个满了恩典怜悯同情的声音。
扫罗扫罗。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为什么逼迫我？
因为你这样做是铁刺。
因为你这样做是铁刺。
什么叫做铁刺呢？
什么叫做铁刺呢？
因为当时在跟踪的时候。
因为当时在跟踪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动物的。用动物。用牛啊。马。
用动物的，是用动物的。
来耕田的。
来耕田的。
所以当有他用马或者用牛来耕田的时候。
如果他用马或者牛来去耕田的时候。
就把这个牛或者马放在一个轭的底下。
他就将马或者牛放在泥的地上。
然后农夫就一面就扶着这个轭来耕田。
农夫就跟着那个压了耕田。
但是呢，这个牛啊，或者马没有经过训练。
或者这个牛这个马没经过训练。
所以当他在耕踪的时候，如果看见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所以耕踪的时候看见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就往东往西去走。
他去东或者去西就走了。
这样叫耕田就耕不成功了。
那么耕田就不能够耕成功了。
所以农夫手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刺。
所以农夫手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刺。
尖尖的。
是尖的。
所以这个农夫就用这个刺啊去碰这个马或者牛的腿。
那这个农夫用这个刺一了去刮那个马或者牛的腿。
当然他没有意思要伤害这个牛或者马。
但是没意思你要伤害这个牛或者马。
他就提醒他一下。
他提醒他一下。
你是有主人的。
你是主人的。
你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乱做。
你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你要乱走。
但是这个牛或者这个马不懂。
但
是
这个牛或者马不懂得。
所以他就踢这个刺。
那他就踢这个刺。
那踢这个刺就痛了。
踢一次就痛了。
那经过好几次之后他就学乖了。
经过好几次的时候他就会学乖了。
那就好好地听这个农夫的话。
那就好好地要听农夫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在那里告诉我们说。
神在那里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神要用所有的人来替他跟踪，替他做事。
神要用着每一个人来跟踪。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人被造不是为着人的缘故。
人被造不是为着人的缘故。
人被造是为着神的缘故。
人被造是为着神的缘故。
为着他的旨意而被造。
为着他的旨意来到被造。
要来完成神的旨意。
要来完成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人犯罪堕落了。
但我们人犯罪堕落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神。
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神。
反而我们受魔鬼的试探。
反而我们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犯罪作恶。
我们犯罪作恶了。
我们就偏离了神的道路。
我们就偏离了神的道路。
不但没有遵守他的旨意。
不但没有遵守他的旨意。
并且违背他的旨意。
而且是违背他的旨意。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他来眷顾我们。
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他眷顾我们。
他好像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里面，有的时候就用刺来戳戳我们。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刺来去管束我们。
我们在人生上经历一切的苦难，
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一些的苦难，
我们经历一切的事情，
我们经历一切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是要我们醒过来，
是要我们醒过来，
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对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神跟保罗说，你用脚来踢刺是难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在那个启示的里面，扫罗就蒙恩了。
在那个启示的里面，扫罗就蒙恩了。
他不但是蒙恩了，
他不单只是蒙恩。
我们记得当神到主向他显现的时候，
当神在
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向他显现，
我叫他写信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是问说，主啊你是谁。
哦，他第一句话就说，主你是谁。
他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他明白了，
他明白了，
他不是自己的人，
他不是自己的人，
他是属于主的人，
他是属于主的人。
所以他不敢在自己定规他要做什么，
他不敢定规自己做什么。
他把他自己完全降服在主的底下，
他完全的了顺服在主的面前。
主你要我做什么？
主你要我做什么？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要顺服你，
我要顺服你，
我要服侍你的旨意，
我要服侍你的旨意。
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扫罗就变成保罗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扫罗就变成了保罗。
这个法利赛人扫罗现在成为使徒保罗，
这个法利赛人的扫罗变成了使徒保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他就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身上见到他这个的经历，
他经历一段旧约的侍奉，
他经历一些旧约的侍奉，
但是感谢主开了他的心眼，
但是感谢主开了他的心眼，
叫他转过来进入新约的侍奉，
叫他转过来进入新约的侍奉。
虽然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使徒，
虽然我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使徒，
但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人。
但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人，
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
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
在主宰的安排里面，
在主的主宰安排的里面，
我们就彼此配搭，一同来服侍主。
我们就彼此配搭，一同的来服侍主。
所以在侍奉的原则上是一样的，
一切服侍的原则是一样的。
虽然在侍奉的工作上不同，
虽然在侍奉的工作上是不同，
但是在侍奉的原则上是相同的，
但是在服侍的原则上是相同的。
我们每一个蒙主拯救的人，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都是祭司，
都是祭司。
祭司活着就是为着侍奉神，
祭司活着就是要侍奉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起来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起来服侍神。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在服侍上有两种不同的侍奉，
但是服侍上有两种不同的服侍。
一种我们称它为旧约的侍奉，
一种叫做旧约的侍奉，
还有一种是新约的侍奉，
一种是新约的侍奉。
好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上，
好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上，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有这个的经历。
我记得当我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是蒙恩得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十五岁，
那时候我十五岁，
感谢主他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
感谢主他的恩典临到我身上，
所以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心里满了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我得救的时候我就满了神的恩典。
在那个时候，在所谓的奉献会里头，最后一天都是讲奉献，
在一个奉献会的里头最后一天都是讲奉献。
而当时的奉献是什么呢？
当时的奉献是什么呢？
都是说你要出来做传道或者做女传道，
你出来要做传道或者是女传道。
所以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挂在讲台后面，
好大的中国地图挂在科的后面，
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在那里说，你们既然蒙主的拯救要起来服侍他，
那个传道人又直接说，你蒙了得救你要去侍奉他，
你们可以自己拣选到哪里去侍奉，
你可以自己去拣去哪里都去侍奉，
所以你如果愿意起来侍奉的到讲台上来，
如果你愿意侍奉你要快点都上上台前面来，
把你的手指在中国地图的哪一点，就是那里你要去侍奉。
将你的手放在中国的哪一点，那里就是你要侍奉的。
那么弟兄姊妹，我那个时候才十五岁。
弟兄姊妹，那时我就是十五岁。
血气方刚。
什么？
血气啊，方刚啊，好像很。
哦，血气方刚，是。
所以我心里想。
所以我心里面想，
我一定要到最难的地方去，
我一定要去最难的地方，
表明我爱主，
表明我爱主，
所以我就跑到讲台上，
所以我 跑到去讲台上高，
把我的手指在哪里呢？
把我手指在哪里呢？
蒙古，
蒙古，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头，蒙古是最远的地方，
当时我们的观念最蒙古是最远的地方，
当时我的心是切的，
当时我心是切的，
我不是在那里随随便便的，
我不是在那里随随便便，
所以从那一天起我就预备我自己，
所以在那天开始我就预备我自己，
这个我正是进入高中三年的时候，
高中三年的时候，
所以我就收集关乎蒙古的材料，
所以我就搜集很多蒙古的材料，
还预备说将来要到蒙古去传道，
将来要去蒙古那里传道，
我大中学毕业的时候，
读大学的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也不要进大学了，
我又不入大学了，
我认为进大学是四年是浪费，
我觉得大学四年很浪费，
所以我就自己拣选一个圣经学校，
所以我自己又找一个圣经学校，
我说要去读圣经去，
我去读圣经
啊，弟兄姊妹
啊，
你看见我的侍奉都是根据我自己，
所以我的侍奉都是根据我自己，
感谢主就不应许，
感谢主他没应许，
那时候很灰心丧胆，那
就灰心丧胆，
不知道主的奇妙的安排，
不知道主奇妙的安排，
在我中学最后的一年，
在我中学最后的一年，
我们非常的热心，
我 非常的热心，
我们组织布道团就到乡下去布道，
我跟着布道团去乡下那里布道，
我们为人祷告，
我们就为人祷告，
我记得一个人已经死了，我们大家安守在他身上为他祷告，
我们知道那位失落就为他安守来为他祷告，
当然他没有复活，
当然他没有复活，
所以你就看见我们那个时候大发热心了，
你看那时候我大发热心啊，
以为说这样就是服侍主，
以为这样就是侍奉神，
我们忘记我们是侍奉神，
我们忘记我是要侍奉神，
我们不是侍奉自己，
我们不是侍奉自己，
如果我们侍奉自己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做，
如果我们侍奉自己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
如果要侍奉神我们怎么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侍奉神怎么照着自己的意思呢，
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手里，
我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手里，
让他来指示我们，
让他来到指示我们，
让他来安排带领我们，
让他安排来带领我们，
好叫我们能照着他的旨意来服侍，
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到去侍奉，
所以你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
所以你在登山宝训的里面，
主也是这样的说，
主耶稣咁样讲，
他说有一天有人到我的面前来，
有一天有人嚟到我面前嚟，
说我奉着你的名传道，
我奉你嘅命嚟到去传道，
我奉着你的名赶鬼，
奉你嘅命去赶鬼，
我奉着你的名行神迹，
同奉你嘅命去行好多神迹。
我想这些是最好不过的，
我觉得呢系最好不过噶啦。
但是主说，
但系主话，
你这作恶的人啊，
你呢班作恶嘅人啊，
我不认识你，
我唔认识你哋，
因为你没有照我的旨意做。
因为你没照我的意思来去做，
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在，
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做，
这个就是旧约的事，
这个就是旧约的事。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虽然我们都曾在旧约的事奉里面，
虽然我们都曾经在旧约的事奉里面，
但是主要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出来，
但是主一步一步来带我们出来，
叫我们能进到新约的侍奉里面，
叫我能够进入新约的侍奉里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他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岂是又拘谨自己吗？
他开始那里说，我们岂又是拘谨自己吗？
我们还是需要见书吗？
我们还需要 见信吗？
我们知道当初信主的人，
我们知道当初信主的人，
因为彼此不认识，
因为彼此不认识，
所以在当初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种的做法，
所以当初的时候教会有这个做法，
当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要到其他的地方去，
因为当初 有弟兄或者姊妹去到其他地方，
那么当地的教会就为他出一封介绍信，
当地的教会呢就跟他写一封的介绍信，
介绍给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姊妹，
就将他介绍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
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
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
大家都不认识，
大家都不认识，
所以这样就有所谓的荐书啊，介绍书，
咁所跟住咁就有所谓嘅荐信或者介绍信。
那么保罗在那里说，
保罗喺度讲，
他说我还需要荐书吗？
佢话我仲需要荐信吗？
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从保罗工作开始，
因为哥林多教会系保罗嘅工作开始，
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书。
所以他就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
你们就是我在那里写的基督的信，
你们就是我在你们那里写的基督的信。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他的工作就是要写基督的信，
他的工作就是要写基督的信。
开始的时候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他这个信啊是写在哪里呢？
这个信是写在哪里呢？
是写在保罗和他同工的里面，
是写在保罗和他同工的里面，
他在那里工作就是写信，
他在那里工作就是写信，
他在那里写基督的信，
他是写基督的信。
这个基督的信啊是写在这些工作人自己的身上，
这个就是写在工作人的身上，
叫人看见了就知道说这是神的仆人，
别人看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神的仆人。
但是他从哪里就把他转过来了？
那在哪里要将他转过来呢？
他就那里说，我们今天侍奉神就是写基督的信，
我们今天所侍奉的就是写基督的信。
但是写基督的信有两种写法，
不过 写基督的信有两种的写法，
一种是用墨来写，
一种是用墨来写，
一种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
另一种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
我们都知道十条诫是怎样写在石板的上面，
我们知道十诫怎样写在石板的上面。
这个墨用墨来写，这是指做什么说呢？
用墨来写是讲了什么呢？
你想到墨的时候就想到文士，
你想到墨的时候就想到
文士
文字、
因为文士、都是在那里研究字句的，
因为文字就在这里来去讲到字句的、
所以你要用墨，
所以你要用墨，
墨就是表明你是一个读书人、
墨就讲到你是读书人、
你在用你自己的头脑在那里接受知识，
你就用你的头脑来接受知识、
把这个很多的知识都从外面接受过来，
就将很多的知识从外面接受过来、
放在你自己的头脑里面，
放在你自己头脑里面，
所以你就成了一个文字士，变成一个所谓懂的人，
所以你就成一个文字师。
这个就是用墨来写，
这是用墨来写的。
但是呢，还有一种的写法，
但是还有一种的写法
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
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所谓旧约的侍奉就是用墨来写的，
旧约的侍奉就是用墨来写，
是你自己读出来的，
在你自己读出来的时候、
是你自己用你的头脑来吸收的，
是用你的头脑来去接受的。
这个像用墨来写一样，
这个就像墨来写一样。
但是新约的侍奉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
但是新约的侍奉是永生神的灵来写的，
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有启示有光照，
就讲出你在神的面前有启示有光照，
圣灵在你里面工作，
神的灵在你里面来到工作，
叫你能经历神的话语，
叫你能够经历神的话语、
不像、光是放在你自己的头脑里头，
不是单单放在你头脑的里面，
那是放在你的心板上，
那是放在你的心板上。
所以他说，你如果用墨来写的话，
所以他说如果你用墨来写的话，
就是写在石板上，
就是写在石板上。
你如果用灵来写的，就写在心里头，
所以用灵来写的时候就写在心板上。
石板没有感觉，
石板没有感觉，
就是表明我们虽然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你虽然知道，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改变。
好像写在石板上一样。
好像写在石板上这样。
但是你如果有新约的侍奉的话，
但如果你有新约的侍奉的话，
就写在心板的上面。
就写在心板上。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说，
有圣灵的感动。
有圣灵的感动，
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
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如果你是用墨写在石板上，
如果你是用墨来写在石板上，
你就觉得自己能做，
你又觉得你自己能够做，
因为这是经过你自己的学问，经过你自己的研究而来的，
因为这个是经过你的学问你的研究来的。
但是如果你要写在心板上，
但如果你要写在心板上，
用神的灵来写的话，
神的灵来写的话，
那个你就知道你自己不能，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不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所谓旧约的侍奉上，就是我们靠自己以为自己能，
旧约的侍奉就是你靠自己以为自己能，
能说得头头是道，说得很、
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呢，你如果有新约的侍奉的话，
但如果你有新约侍奉的话，
那是从你的灵里头达到别人的灵里头，
那是从你灵里头达到别人里面，
叫神有工作在别人的身上，
叫神有工作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听，
他说一种的侍奉是凭着字句，
一种的侍奉是凭着字句，
还有一种的侍奉是凭着经意，
另一种的侍奉是凭着经意，
经意就是灵，
经意就是灵。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的侍奉是旧约的侍奉，那就是根据字句。
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是旧约的侍奉，就根据字句。
如果是新约的侍奉，是根据灵。
如果是新约的侍奉，就是根据灵。
在这里这个灵啊，精义啊，在原文里头啊，精义啊，这是这个小的灵啊。
这个精义的词的注文里面就是灵的意思。
因为说到圣灵的时候，这个灵就是大。大小的灵
哦，小的灵啊，小的灵，这个圣灵的时候有大的灵，这个小的灵，
就是指着你用你的心灵来服侍。
这里就讲到你用你的心灵来到去服侍。
所以你就看见一种是外面的，一种是里面。
所以你见到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
那么如果你在外面服侍的话，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来到服侍的话，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字句啊是叫人死的。
圣经就话俾佢听，字句系叫人死嘅。
是定人的罪的。
系定人嘅罪。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如果讲出来的是变成律法了。
因为你讲出来就变成咗律法了。
那么律法加在人的身上是叫人死。
因为律法加人嘅身上就叫佢死。
因为他没有力量能去照做。
因为佢冇力量你要照住去做。
只有出于圣灵的是叫人活的。
只有是圣灵来叫人活的。
因为你出于圣灵的就有启示在里面。
因为出于圣灵就是出于启示的里面。
所以一个是定罪的之事，一个是称义的之事。
所以一个是定罪的之事，一个是称义的之事。
那么这个定罪的之事起初的时候也是有荣光的。
因为这个定罪的知识起初的时候都是有荣光。
因为你记得在旧约里告诉我们。
因为你的出埃及记都告诉我们。
当摩西第二次到山上去。
因为摩西第二次要上山上去。
去领受十诫的时候。
领受十诫的时候。
当他下来的时候，他脸上就发光。
他下来的时候脸上就发光。
以色列人不敢看他的脸。
以色列人就不敢看他的面。
他就要把一个牌子放在脸上。
他要把帕子放在脸上。
当他进到会幕里头去的时候，他就把帕子拿掉。
他去到会众里面的时候，他就打开帕子。
来到百姓中间，他就把帕子戴上。
他就叫人的时候就将帕子戴在脸上。
因为旧约的只是开始是有荣耀的。
因为旧约的侍奉开始的时候是有荣耀的。
因为也是从神那里来。
因为也都是从神那里来。
但是这个荣耀慢慢慢慢就退掉了。
但这个荣耀慢慢慢慢就退掉了。
但是新约的只是荣上加荣的。
但是新约的即时的侍奉是荣上加荣。
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新约的侍奉和旧约的侍奉都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又见到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是不一样。
然后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然后在这章圣经里面，
保罗就提到这个帕子的问题。
保罗就提到这个帕子的问题。
我们这个帕子啊，这个犹太人在那里都旧约的时候，好像他们的脸上都有一个帕子一样。
我们见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是好像脸上都有个帕子。
你就看见本来这个帕子在摩西的脸上，
本来这个帕子在摩西的脸上，
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些都旧约的人的脸上。
但现在呢就好像在读旧约的人的脸上。
所以他们读来读去都不懂。
他读来读去都读不懂，
不能串通，
不能够畅通。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基督，这个帕子就挪去了。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几时候个心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今天能敞着我们的脸来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今天要敞着我们的脸来到仰望我们的神。
当我们这样来仰望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到仰望主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变化。
我们就开始变化了。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好像是从主的灵所变成的一样，
就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新约侍奉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新约侍奉的结果。
如果今天我们是在灵里头在那里服侍主，
如果我们今天在灵里面要去服侍主，
如果我们的服侍主是根据启示，
如果我们服侍主是根据即时，
我们就看见说生命就临到人的身上，
我见到生命就去到人的身上，
叫他们也一同在主的面前能蒙恩，
又叫他们能够一同在主的面前蒙恩。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虽然我们大家都在侍奉，
虽然我们大家都在侍奉，
但是神所要的是新约的侍奉，
但是神所要的是新约的侍奉，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好像在生活上一样，
好像在生活里面一样。
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这个旧约慢慢的过去了，
这个旧约慢慢的过去了，
新约就越过越显明了，
新约就越过越显明了。
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
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上都是一样，
我们可能在当初服侍的时候是靠着自己，
可能在当初我们侍奉的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
但是靠着自己有限，
但是靠着自己有限，
靠着自己不能叫神人蒙恩，
靠着自己不能够叫神人蒙恩。
我们如果要有真正的服侍，
我们如果是真要真正的服侍，
我们必须要在灵里面，
我们必须在灵的里面，
让圣灵在那里工作，
让圣灵在里面要工作，
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的旨意就得以完成，
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的旨意得以完成。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愿意把这个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将这个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主若愿意的话，
主若愿意的话，
我们明天要交通到我们怎样能进入这个新约的服事。
我们明天就来谈到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新约的服事。
我们低头祷告，
是低头祷告，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机会一同读你的话语。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一同去读你的话语。
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灵赐下智慧恩典，
我们仰望你的灵赐下智慧和恩典，
把我们真正带到新约的侍奉里，
把我们带到真正新约的侍奉里面，
好叫我们不但在生活上是讨你的喜悦，
好叫我们不单在生活里面来讨你的喜悦，
就是在服事上也讨你的喜悦，
在我们的服事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
叫你的旨意得以完成，
叫你的旨意能够完成，
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
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咁听日咧，我们下昼3点喺一处咧，仍然是江弟兄喺我们当中咧分享嘅信息嘅。咁我们冇咩其他宣布，默祷后我们散会。